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空中相遇，也求神的恩典，每天都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备受激励，为他而活。今天我们来灵修《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的2-16节。十一章一节，我们上一次已经灵修过了。那这一段《哥林多前书》的经文被认为是整个新约中争论最大、含义最复杂、也最难解释的一段经文。求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回到上帝的心意本身，而不是满足于我们自己的解释而已。在这一段经文中，我们呢，首先要明白6个方面的它的背景，也许呢就容易理解了。第一个背景呢，就是哥林多教会有一批人认为他们已经在基督里完全自由了，所以他们算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他们就觉得不必遵守任何文化和社会的习俗，以及各种各样所谓的他们认为的人为规矩。第二个方面，在哥林多这个大城市中，这个妓女跟拜偶像的妇女，他们是不蒙头的。这在当时的文化中，当时的社会上是比较清楚，也就是哥林多信徒也都知道这一点。第三个方面，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妇女在结婚前跟结婚后，他们的发型跟装饰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在中国也是有表示，我们呢也能够来理解。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如果有一个妇女她伤风败俗，有了通奸的关系，那么在犹太的会堂还有希腊罗马的文化中，常常会有把她的头发剪短或者给剃掉，以此来羞辱她这样的状况。那么接下来一个方面，就是在当时的哥林多城市里边，有一些拜偶像的那些男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啊，或者说那些神秘的话的时候，常常会用衣服掀起来把头盖上，这是属于异教的一种风俗。那么接下来一个方面，就是这个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因为还没有新约圣经，因此他们常常有祷告和说预言。我们呢在经文中看到女人祷告或是讲道，男人祷告或是讲道，他的词是一样的。那个讲道不应该直接说是讲道，我们不能理解成是像今天我们照着全本圣经来带有权柄式的主日讲道。这个地方呢是说预言。说预言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当时因为没有新约圣经，所以呢上帝的灵会感动一些人，有男人有女人，他们会起来传讲一段话，或者传讲一段方言，有人呢会翻译出来。那不管哪种形式都会造就到大家，这样呢大家就会在这种情况下得到这个造就。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当时呢有这样的一些背景，那么这些背景就使得我们来能理解保罗讲这段话他的具体的 意思到底是什么。那透过这个经文呢，我们看到保罗是称赞他们，因为他们凡事纪念保罗，坚守保罗传给他们的，也就是我们相信在这里哥林多教会应该是照着保罗所提醒的，照着众教会的规矩来施行，因此呢，他们就写信或者传言给保罗，说我们这样去实行可以吗？我们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吗？保罗呢就来赞扬他们，说哎，你们这样做是对的，应该教会中有一些基本的规矩，而不能呢什么次序都没有，也不要成了文化虚无主义者。那么在这里保罗呢就特别提到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那在这里保罗用三位一体来提到男女的秩序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提醒。甚至我们看一个家庭和婚姻，也要来看他们能不能彰显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秩序，也就是男女是平等的，正如主耶稣跟天父都是平等的，但是他们的功能和次序上是不一样的。我们就说两个人都站在一起是平等的，但是呢，有的可能要站在前边，有的要站在后边，这种前后的次序不代表他们不平等，他只是为了保持这一个团体它的井然有序而有的这样一个秩序。那因此保罗就提醒，这样的秩序是有神圣来源的，我们在家里边要特别组建这样良好的秩序，以至于我们能彰显上帝所给我们的这种宇宙型的秩序通则。所以保罗就提到男人祷告的时候，或者是讲上帝临时给他们的预言的时候，应该这个不要蒙头，因为呢男人在拜偶像的时候，在哥林多城有的是蒙着头在羞辱自己的头，对于基督徒来说。那女人祷告或是讲道呢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呢他们已经结婚了，他们如果是这个披头散发那就表明说他们可能是妓女，或者可能是拜偶像的妇女，或者呢表明他们可能没有结婚。保罗呢认为这种呢就不尊重他们的丈夫，也不尊重当地的风俗和次序。那这样的话就如同剃了头发，就是我们说的那种通奸的妇女被剃了头一样，大家呢都不会愿意这样做的。所以保罗就说若不蒙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所以保罗在这里是就着当地的风俗和这样的文化的次序来说的。而男人本不该蒙着头，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所以第一个方面保罗讲了次序的问题，第二个方面保罗就讲形象和荣耀的问题，来表明为什么这个男人不要蒙头，女人要蒙头，原因就在这里。那在这里保罗讲男人是神的形象荣耀，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指上帝创造了男人，然后呢男人要在外貌上在形象上荣耀神，男人上帝借着男人造了女人，女人呢也要透过她的打扮来这个表明对丈夫的尊重，也彰显出丈夫的荣耀，因为他们是有一个连带的关系。我们呢的行为本身 是透过我们的行为来彰显神的荣耀，这是圣经的一个观点，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有时候是误解这一点啊，以为挣钱多就是荣耀神。其实呢，我们有神给的美善性情，我们的心灵柔和，我们充满了爱，我们彰显出神给我们的那种真善美爱的特质，就是在荣耀神。那因此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有连带关系的。那第三个方面，保罗就是指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也就是强调他们的来源。那么透过这个来源，我们知道上帝直接造了男人，而上帝是用男人造了女人，因此呢他们是有着直接荣耀神和间接荣耀神这样的一个区分。男人直接来透过他的行为方式荣耀神，女人呢要透过顺服男人来间接的荣耀神。当然每一个人也都要终极向造物主来负责，但是人要在一个次序中。因此第四点，保罗提出理由就是这个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是为男人造的，就是从目的功能上来说。第五个原因，保罗就提到，因为我们聚会的时候啊，会有天使来观看，也会跟天使一起敬拜，所以为了这种神圣性，头上呢要有服权柄的记号。但是讲到这一点呢，保罗也特别提到说，别走极端，走向大男子主义，以为呢男人可以不要有女人，这就有点太骄傲自大狂妄了。那第六个方面，保罗让他们自省，如果呢男人蒙头女人不蒙头是不是合宜。因为呢在这样的文化习俗中是不合宜的，自己也知道。那第七个方面，保罗就提到你们的良知和本性，也指示你们这个男人留长发呢在当时也是这个男妓所做的，而女人呢借着长发也可以做她的盖头，她有一种特殊发型啊，来表明她已经结过婚，也已经可以参加社交生活啊。那第八个方面，保罗就提到众教会的规矩也都是有这样的规矩啊，男人呢是不蒙头不留长发，女人呢是要这个蒙着头有长发。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保罗的整个讲解是比较强调我们信了主还要尊重文化中的表达。那这样的一种讲解对我们今天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我觉得我们仍然要尊重上帝创造的次序。那么这样的次序既可以在婚姻中表达出来，也可以在社会上表达出来，也可以在教会中表达出来。那因此我们要尊重家庭中的次序，社会上的次序和教会中的次序。但是这一个次序的理解是随着时代而有改变的，在保罗的时代是以那样的方式盖头和长发来表达这样的重视。那今天我们怎么样来表达对这三方面秩序的尊重呢？比如说在教会中我们有没有我们的规矩呢？我觉得是有的，也就是我们要强调这个姊妹不可以这个按立为长老牧师，这不就是一个对规矩秩序的一个尊重吗？这样的规矩秩序是上帝设立的。那么另外在社会方面，我们也要尊重社会上这样的两性的区分，他们的衣服他们的穿着打扮是有不同的。第三个方面，我们在家庭里面也要尊重上帝设立的婚姻上的 秩序。比如说我们今天可以透过戴结婚戒指表明我们已经结过婚了，我们对婚姻是有尊重的，而不见得非得用哥林多教会的形式表明已经结过婚了，因为那个时候有一种特殊发型表明结过婚。那今天我们如果有我们文化的表达，我们当然可以采用当前的文化的表达，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上帝这样的一个秩序感是给我们的，我们呢不要因为信了主就忽视了一切的秩序，就变得这个无法无天了，那这样呢就会来特别的干扰到基督徒的荣美见证。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使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并在我们的家庭、社会和教会中来通过尊重次序来尊重你，也借着我们的尊重表达我们是如何可以荣耀神在各样的事上。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门。